我一般要上课会把这个简单说一个小故事哈。那我刚刚在开始讲的时候忘记讲的说，哎，那我到底在这个学的成佛之道哈，到底觉得自己的感想是怎么样哈？当然很多的感想了。那我先举一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我们学戒律哈，当初我们学戒律啊，那比丘的戒相很多，我们学了很多的戒，那我们当然我们戒律很多是要，他在小戒的时候就是为了要预防你再犯大戒，那很多的戒相，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在很多的戒相。有时候也会迷失哈，很多的戒相，比如说这个戒律有时候又跟定有关系哈。当然你定越深的话，你就越容易察觉到你是不是这样做啊，是不是符合这个戒律。可是在我看成佛之道之后，我倒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在后面他会讲，讲到这个戒律，他。导师讲到这个戒律的根本的意思在哪里呢？他就有里面有谈到，他说，其实哈，如果是真正的讲戒律的基本意思呢，比如说这个五戒啊、杀盗淫妄啊，它的根本意思啊，就是自通之法，那也跟儒家的术道有一些关系啊，就是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啊，那这里就。有时候我们在在注意戒相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忽略的这个戒律的根本的精神。所以从那里我就，对，他讲到导师因为阅历三藏所以他谈到这个，他还讲说从阿含到这个法句经乃至于到大圣的经典，都是在谈这个，所以他有。他看的经论多，就可以很容易掌握到，这个重点。所以我们来一起来阅读这个成佛之道，就是才其中一个基础，也是一个精华的所在。所以我就说，我当初看到原来戒律是一种这个克制自己的欲望的德行所以你才能够掌握到一个。这个戒律的根本的精神，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我常常讲说，当初我是从社会进入到佛学院的时候，我当初也觉得说这个，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这个念念看能不能开悟就好了，不要阅读这么的经论。后来我一想一想。经过在这个团体的磨练之后，还是觉得说必须要这个来这个对经论，我让我们的观念有所改变。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当初就是每2个礼拜就是要大班会，那大班会就是这个有三部初级部、高级部、研究所，那么很多人。有一些上台讲话的都是年纪比我们小的，讲的都那时候我们是刚从社会，这个社会习气还很重，听小孩子在讲话，那么就有时候就会有慢心，就是慢心，然后也觉得说那后来就是我们的同参道友跟我讲一句话，说，哎，这个僧团本来就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很多的意见，一个公姐。台语讲，僧团不是十嘴高，这后边我不爱讲本来就是安尼那我们听到这个，我们有时候听到善知识的一句话，我们就把这个观念改变了，我们就对是这样子我们这个心打开了你才能够慢慢进入团体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佛法的观念从导师的智慧我们就是也来从这里来慢慢的来改变我们的观念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六类课文 有海无边际啊，世间多有苦，流转其幻末啊，何处是依护？那第一皈依啊，我们要有皈依的诚心呐，哈，就好像我们掉在这个大海中啊，随波逐浪啊，世故茫茫啊，求皈依的诚恳。那如果你掉落大海的时候求生之样啊，你要有这样的感觉啊。所以这个也自己要去观想说，哎，当然我们眼前是没有掉落大海啊，可是你有些习佛法，你可以观想啊，这个真的如果在生死大海之中啊，啊，我们没有学习佛法，没有一个皈依处，那么在这个生死中这样流转啊，好像我们在大海，你自己观想在大海里面没有浮板啊，没有一个手可以抓的地方，沉下去又浮起来，那是多苦啊！啊，当然我们这现在是看啊，眼根啊没有看到哈、啊，但是这里就谈到，那么这里。第二个，它所以它有段落分明嘛，哈，就是有海无边际，哈。世间呐、啊，这个以这个众生为本啊，所以众生为本是要有情事、有生命的众生啊。当然，草木啊就不是属于这个众生啊，哈，也必须要有情事的啊。这个是世间现存的事实，所以佛经。称众生为有，哈，为有，为有，哈，就是有情事的，哈，色有无色，啊，色欲有，色有无色有，哈。那么每一个众生，向过去去看，哈，向以前去看，一生又一生的无边无际，无际啊，在没有了脱生死以前，未来也还是一生又一生，没个边际啊。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在生死的大海里面。啊，真的没有一个浮板哈、哦，那啊，众生的生命流啊，无限的延续，如大海的茫无边际。一看，现在这一生啊，不过是生命中大海中泛起的一个浪头而已。好、哦，我就刚才讲这个，我们就是依这个啊，我们去观想，我们只不过是在大海中泛起的一个浪头而已。那么世间为什么多忧苦呢？从过去到现在哈，那又我们从我们现在到未来，这个一世又一世啊，在这个时间推移的过程中，名为世间，等于说世间就是跟时间有关系嘛哈，在时间推移的过程中，那众生在这个世间呢、啊，为什么世间多有苦呢？苦比较多，乐比较少。啊，乐尽苦来，啊，实在是多忧多苦。所以这个佛说，这个忧悲恼苦存大苦聚哈。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充满忧苦的众生世间啊，如海中的旋流一样啊，转来转去呀、啊，忽而上升天上人间啊，那又下到地狱。啊，三途啊，地狱、旁生、恶鬼，升起还要沉没，沉没又会浮起，啊，转来转去，始终转不去啊，转不出去哈、啊。所以，这个这里就是给我们谈到这里。那么，什么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依附呢？啊啊，这样的流转苦海，头出又头没，还有比这个更可悲可痛的吗？哦、啊。哦，想到这里啊，求皈依依附的心情油然而生啊，所以自然会恳到迫切起来。然而，何处是真正的皈依处呢？何处是可这个示护的地方呢？哈、啊，啊，这个是头一句哈、啊。那接下来就有六种的事情哈。啊六种的事情，这个六种，这个世间常见的这个，啊，积聚皆消散啊，崇高必堕落，和会要当理啊，有生无不死，国家治还乱，器械成复毁，那么世间诸可乐，无事可依依护，这个就是 世间的六种事情啊，让我们迷恋哈、啊。所以有些人他就不皈依啊哈，有些他不皈依啊，不知道求皈依啊，悟性这个邪思外道啊。那我们先来讲到这个第一个，积聚皆消散啊，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有人以为经济第一啊，有了钱什么也行得通哈、啊，这是没错的哈、啊，真的是啊。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可能各位都会遇到这样的人、啊、我也曾经遇到一个亲戚就是这样啊，俗家的亲戚，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在晚年的时候啊，他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有赚到什么钱，到了晚年这个才这个有，他这个有玩股票、啊、赚的钱，所以他觉得。如果这样的人他没有遇到佛法，过去又没有善根啊，那他等到有钱的时候，他就会讲说：“哎，没搞要骗了，不用骗我啊，只有钱是最可贵的。”因为他是从这个没有钱到有钱，他觉得，然后他又会讲一句话说：“这个，你看你们这些信宗教的，他说啊，这是他的看法。他说：哎，你看那些信教的哈。”热心宗教事业哈，没有一个大家做生意都失败哦，这个就是偏见。那为什么说偏见呢？哦，幸好我们有学习佛法，佛法不会教我们这个嘛。佛法正统的佛法会教你缘起法，什么样的因缘啊会得像什么果？应该说，我们学习的佛法，你的事业会更好，因为你会注意到很多的因缘啊。要怎么做才会得到哈？所以这个就是偏见。所以他讲的六件事情啊，他就是觉得财富啊，有的钱什么的也很通哈。可是，在经上我们都知道，这个财产是五价共有了哈，水火还有什么这个什么不孝子，还有恶王啊，恶的国王，还有盗匪。哎，这水火一来，你的财产可能就没有了哈。这个就是智慧啊。这个经典里面确实我们看到的情形也太多了哈。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经典就有这个好处，你就是事先你就知道这个必然会发生的结果哈。这个第一个啊，积聚皆消散哈。啊。所以财富本身啊，多忧多苦而无法保存啊，不是说有钱能有办法啊。那这个讲义是没有写到，但是导师的这个书本里面有讲到，他有举例啦，导师也会举例的。他是说在啊，李自成在闯，他当初是这个大盗嘛哈，他来到北京的时候。那么他把李自成来到这个北京的时候，把一些有钱人啊、有钱的人啊，都把他抓起来，啊，来这个给他用成一个头箍哈，就是给他寻求啦，寻求看你的财产到去哪里的哈。如果财产不交出来哈，有时候头也受伤了啊，头骨也断了啊。你说哎，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财产不是。有钱人的啦，就是遇到这个盗匪的时候，就是盗匪的了哈。第二个，崇高必堕落，好，崇高必堕落啊。崇高的名位跟权位，这是我们所迷恋的啦，好迷恋的哈。所以，当你在位的时候，叱咤风云啊，得色应手啊。哦，所以他在这里谈到这个佛教的传记中啊。啊，鼎生王统一四周哈、哦，四周哈、哦，四周就是南阎浮提、东毗提诃，就是我们的注解九哈、哦，西起陀尼、北俱罗周哈、哦，他鼎生王可以统一这个四周啊。那但是他升到这个道立天的时候，跟帝释啊共同治理天下啊，到后来还是要。无常一道啊，堕落人间啊，不忍忧愁 而死哈，啊，你看这个就是啊，他是最在位的时候叱咤风云。那在这个这里讲义没有谈到，他导师也谈到一个希特勒嘛，啊，希特勒在这个柏林要失陷的那个前一天晚上，那么希特勒本来是叱咤风云的，后来，到这个柏林快要失陷的前一天晚上，他就一筹莫展了哈。那么又谈到这个斯大林哈，斯大林虽然主宰这个苏联36年哈，可是他这个刚往生没有多久，还没有多久就被他的党徒清算了啊。所以说崇高必堕落，他举这个例位哈。啊，那第三个。和会必当理哈，必当理哈，和会必当理，啊，要当理哈。人这个是称为社会的动物哈，能有亲人益友共住合作，这个是最理想又安心的事啊。然而又亲爱而变成冤家哈，这姑且不说了哈，由亲变冤姑且不说啊。就算我们很多的好朋友怎么样亲爱共住啊。可是总是要当来理的，一旦生死真理死别到来，抛下父母啊，丢下妻儿，孤苦凄惶的各奔前程，谁还顾得了谁哈？这个我看哈，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世间六件事情啊，都是每一个人都会发生的哈。所以你看电视剧也常常在演这个故事啊，何会要当理？哦，各位可以以后这个记诵可以背起来，常想思维，因为思维这六件事情有什么好处呢？思维这六件事情呢，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对眼前的境界去迷，我们现在虽然懂得道理啊，可是当到我们境界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迷，还是有时候会一下子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境界。我常常想这个何会要当理是每一个人，我自己有时候也在想说这个是每一个人有的。像我们小时候，哦，我的大哥，这个在高中就来，我是南部人嘛，哦，那在高中他就从南部来北部读高中，哦，读高中，那读高中我就骑着这个脚踏车，哦，他要去火车站，我骑着脚踏车送他到这个台南火车站，送要去的时候，要到火车站的时候，我们边走边聊天，然后他上了这个火车，我自己骑脚踏车回去，我的内心就觉得很苦很苦哈，就是家里就少了一个人，我想啊，这个就是每一个人。何会要当你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情形啊，只是通常我们都记得快乐啊，不记得苦啊，因为苦故意要把它忘掉啊。那第四个生存啊，有生无不死哈，有生无不死哈。这个经验告诉我，凡是我们有生的，没有不死的哈。生存就才有意义嘛。所以就是为民为利啊，争取一切来属于自己的人生。可是我们常常会这样的觉得啊，哈，人生啊不满百啊，可是常有千岁忧啊，啊，就是我们即使活不到100岁，我们常有千岁忧啊，而且我们有这种这个颠倒的不死觉啊，有觉得是我们可以永远这样健康。而且长生的邪见都是由这个来啊，所以这里也你看我们这里有个注解啊，上面四句都是是有名的是非常记，也等于说这个从古代的经典啊，我们看这个注解14哈，《法纪譬喻经》里面啊，有没有看到注解？长者皆近。从高者必堕落哈，啊，这个就是高者从高必堕落，和会有离啊，生者有死啊，所以我们前面这个四项在 以前的经典啊，就有谈到了哈，就有谈到了。接下来这个是可能就是导师这个他自己的看法哈。所以第五个就是国家治还乱，国家治还乱，就是说，哎，那当然这四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发生的。那这里讲到。不然我们就是以忠于自己的国家哈，忠于国家哈。可是呢，国家呢一直是在治乱的流转中啊，治平还纷乱哈。而且不同的，在一个国家里面就有不同的党派，你要忠于哪一个？忠于哪一个？是这一个党是属于国家，还是哪一个那一个党是属于国家？好。所以你如果以国家做依归啊，那也是不是一个归依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哈。啊，第六个就是说，哎，那不是以国家为归依，我们以社会为归依哈。我们人是社会的动物啊，哦，我们以这个社会啊，我们社会的进步繁荣哈，就是我们的归依的地方啊。哦，所以导师说不是哦，你看啊，就是说连我们所住的地球哈，就是有成住坏空啊，那你要以这个成住坏空作为皈依哈，这个也是错误的哈，啊，这是空虚的幻想者哈。哦，那结语啊，结论呢，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啊，不能引发皈依的热心啊。就是由于迷惑了眼前的短暂意义啊，短暂的意义。就我刚才讲的，因为如果你不是思维的话，你就是觉得这眼前就是这样啊，迷惑了眼前短暂意义。在人世间诸般可乐的时候，升起错觉哈，升起错觉。要知道啊，一切都不是常哈，一切都不是真正的快乐。那当然，既然这样讲，都不是非常非乐非乐啊，那什么才是可皈依的地方呢？哈，这个就先讲不好的哈，不好的我们不应该皈依的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寄送，就是鬼神好凶杀哈，那么诸欲天贪诸欲哈。毒贩亦慢住，亦非皈依处。好，就是鬼神也不是我们应该皈依的地方了哈。皈依的地方，好，还有欲天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解释这个欲天，还有毒贩哈，这个大梵天，这个亦慢住都不是皈依的地方。好，那这个这里谈到中国佛经。啊，中国佛经或基督教所传的鬼神，啊，他确实有一则功德跟神力啊。好，所以这个鬼神他也是有一些功德跟神力，也有向善啊，善良的善，而为高级的天服役的鬼神哈。可是，在某种情形下，鬼神确实也能够给我们人多少助力啊，所以常为人所崇拜哈。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反而有一些我们三宝弟子他不了解哈，就是，生病的时候就在求这个鬼神啊，恳求四福啊，求他这个驱逐邪恶，好，或者说请鬼神不要伤害。但是呢，这个懒，那就是鬼神他本身的就是充满这个烦恼，好，所以。他们的德恨啊，有时还不及人类，特别是鬼神，他是怎么样呢？就是嗔恚成性啊，啊，嗜好凶杀啊，伤害，哦，所以这个他们要求这个人类供给的哈，就是哦，被牺牲血肉啊，甚至这个以人为祭祀啊，哦，所以人呐，啊，不恭敬供养或是冒犯了这鬼神。啊，就会用残酷的杀害来报复，哦，狂风啊，大雨啊，冰雹、瘟疫啊。那这里导师因为这里讲义没有谈到，他有举例啦。他说他在他们那个时代，那么有一个大勇法师啊，他在北平啊，他要学密宗， 啊，想西藏学密宗哈、啊。可是西藏你要学密宗，你必须要这个请这个护法神。结果他请护法神来之后，有请到护法神，那但是这个护法神是狐仙啊，是狐仙啊。可是他请这个狐仙来当这个护法神的时候，这个护法神狐仙呐、啊，反而阻止他要去西藏。他本来是要请这个狐仙来护持他到西藏去学密法的，可是这个狐仙不准他去西藏学。哦、所以费了很大的功夫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哦、就是说、哦、这个有讲到这个特别的例子、哦、所以我们有时候鬼神的崇拜者啊，每每就得罪了鬼神啊，弄得家败人亡啊，就是说这个真是何苦呢、哦、啊，那你谈到这个孔子到底是人类的伟人，所以他的这句话非常好哈，我们尊敬鬼神，敬鬼神而远之啊哈，我们尊敬鬼神，可是我们不要太跟他这个打交道，这个不失为聪明的办法哈，这个叫做鬼神好凶杀。那么第二个，御天丹珠玉哈，御天这个就是说玉啊是物质的五欲哈，那么这个比较微妙的色身香味触啊，男女的性欲，也是说天啊是光明的意思哈，玉天这个是解释玉跟天，天是光明的是意思。那在一般的天地，在这个我们三界中，欲界啊，共有六天，啊，最底下欲界的六天是统摄八部鬼神的四大王众天，好、啊，所以统摄八部鬼神的四大王众天呢、啊，这个在我们《药师经》里面有谈到，啊，《药师经》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这个四大王众天率领的这个。天龙八部啊，来说要护持药师法门哈。那在四大王众天再上去的就是刀立天啊，刀立天我们就知道这个啊，释迦佛曾经到刀立天为母说法，夜摩天啊，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个六天呐、啊，这个天呐、啊，欲天呐、啊，都是有物质的贪欲。男女的淫欲，所以称为欲天。那么欲天中跟人类最关系最切的，要算是刀立天的四体还阴了，第四的。第四这个他这个跟我们玉皇大帝相近，那第四呢，他是崇尚这个和平，爱好道德，希望人类进步，跟中国传说的玉皇大帝相近哈。啊，比起鬼神来呢，御天当然是要高尚的多了哈。可是他的毛病就是出在迷恋单着这个诸般的欲事上，在物欲啊跟性欲的享受中啊，不免这个骄奢啊、淫逸哈、淫逸哈啊，沉醉于糜烂的生活啊。所以他的智慧跟德性的精神生活啊，反而会堕落下来哈。啊，所以从前帝释啊，曾经请佛说法，啊，请佛来说法，可是回去不久啊，连佛说的是什么也都忘记了哈。所以这个欲为苦本，这种物欲享受反而容易堕落的诸天呢、啊，自身难保啊。还需要求皈依，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皈依的地方啊。这个就是欲天丹珠玉哈，这个也不是我们要皈依的地方哈。那接着就是讲这个毒贩依曼住哈，单独的哈，孤独的毒贩哈，毒贩为什么讲他毒贩呢？啊，不是贩毒的毒贩哈，单独的独哈，梵天的梵，这个等一下会解释哈。 刚刚讲的是欲界，那么与欲界以上叫做色界，色界，色界分四禅，这现在都讲的都是初禅的，就是初禅又分三天，我们这里看的讲义，这个本来是要写一下黑板，梵众天跟梵辅天跟大梵天，这个是初禅的三天。这个梵是清净的意思，跟圣洁的含义相契。那么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呢？众呢就是人民了，那么梵辅天呢？辅佐的辅就是官吏，大梵天就是独一无二的帝王，所以称为独梵哈，独一无二的帝王啊。那么梵天他是非常清净的，没有淫欲啊，他也不再贪恋世俗的物欲啊，在德恨方面啊，这个梵天他慈悲博爱的精神是非常的高尚啊，这在一般的宗教中可说是佼佼者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个根据佛经说啊，大梵天出现的时候还没有成名，也还没有欲界，那个时候还没有欲界，就是没有我们地球了等住处了。那大梵天刚好他享有天地呢，那么欲界就渐渐形成了，那么享有人也恰好出生了。那么由于大梵天他依娇慢而住啊，梵天依慢住啊，独梵依慢住啊，娇慢，所以他产生的狂谬的知见，以为天地啊是由他而创造的，人类啊也由他而出生。因为他刚出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天地，还没有这个人民呢，所以他自己想这个天地是他创造的，因为他生存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哈，一劫半哈，一劫半，一劫半，我稍微有算一下哈。一小节哈，一小节，我们都知道这个节的小节的这个时间算法嘛哈，就是这个什么，人类八万四千岁，免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嘛，那又从十岁啊，再免一百年啊，这个增到八万四千岁，这我算一下，大概1680万年哈。这个他就因为一劫半又超过了1680万年，他生存较长的时间，所以他就向他的臣民宣说自己这个哦，因为活得太久啊，他又觉得自己是常住不变的啊，无始无终哈。那这里导师说，哎，这个印度的大梵天哈，其实有跟这个基督教的耶和华相合。所以耶和华也是想说这个人民都是他创造出来的哈。那这个梵天啊，梵王的进行啊，是克制世俗的情欲跟慈爱的精神啊。哦，所以原来说还是可以称赞的，可是狂慢的邪说啊，奴视一切，成为信我者生啊，不信我者灭亡的大独裁者，这个一神教的邪毒啊，泛滥世界，就成为罪恶的一个根源，大根源了。所以这里是都是讲到初禅了哈。那么梵天以上还有这个二禅、三禅、四禅天啊。那么色界天里面，这个是属于二三四禅是色界天，以上还有无色界天啊，但跟人类没有什么接触了哈。二禅、三禅、四禅、无色界天跟人类没有接触啊，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信受奉行啊，不能成为社会共信的宗教，所以这里导师也没有说了哈。好，所以一般的宗教不外乎哈，就是他说其他的宗教了哈，就不外乎鬼神了哈，还有多神教的大神啊，多神教就是指这个第四天，还有阿修罗啦哈，天龙八部啦，这个多神的这个 多神教的大神，还有一神教，就是我们这个基督教啊，一神这个耶和华这个啊，都是啊，就是以上的这个都是不离烦恼，不出生死，都还是自求不暇的苦恼众生啊。所以说，亦非归依处哈、啊，就是这几个哈、啊，就是这个鬼神好凶杀啊，欲于天。单诸欲啊，毒贩依慢住，这个也不是我们皈依的地方哈。所以，我们看底下这个皈依到底要皈依什么哈？这个偈颂里面讲到这个皈依处处求啊，求之遍十方啊，究竟皈依处，三宝最吉祥啊，三宝最吉祥啊，三宝最吉祥。哦，究竟的真归处啊，唯有佛教的三宝哦，佛法僧三者啊、哦，就是三宝，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处啊！哦、我们在哎是稀有难得的，价值无上的啊、哦，妙用无比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宝，归三宝。那么归三宝，那使我们这个化凶为吉，化难成祥，离恶向善。转黑暗为光明，啊，离痛苦得安乐，这一切吉祥事都能够成就，所以最为吉祥哈、啊。这个就是皈依的地方哈、啊。啊，这个念了这么一段文，我想来插一个真正发生的这个故事，最近的故事哈、啊。那么。我在新竹有带这个念佛共修啊，那我现在就是来台北四年。那么我们那个一个在念佛共修的有一个同参啊哈，他在最近就是得了这个癌症哈，这个胆囊炎哈。那这个胆囊炎，他是也算是蛮凶险的，而且他得了这个癌症之后啊。这个癌细胞在快速的很快在一个月时间马上就长大所以幸好它也是长得大比较好处理 很快速它就这个 脸都变黄了人就变瘦了它就来找我它来找我其实它本来是在这个新竹医院、啊、这个本来医生要给它开刀了他要开刀了，啊！但是他在新竹医院要开刀的时候，要切很多的器官，他要切很多的器官。那他就想一想说，哎，切这么多，不知道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呐？哈，过了这一关，他就来找我，啊，他就是来先来礼佛，然后来跟我谈一谈，因为他后来新竹不行，又到龙总台北龙总。那到达台北龙总的时候来看我，我说这个，我们最好再 double check 一样，再多看几个地方。那么很快呢，他这间我们谈一谈来理三宝之后，他第二天就去找到一个很快的速度呢，就在这个林口还是林口长庚嘛哈，林口长庚。哦，遇到一个好的医生，他说不一定要照这个方法来手术，啊、哦，也可以不必切那么多，哈、哦、啊，也愿意承接这个 case， 啊、哦，就是说，那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就有这个皈依三宝，乃至在整个手术的地方，哈、哦，然后我们鼓励他，哈、哦，我们有一般我们有念。有在修行皈依三宝哈，那意念三宝，啊，他就很快的也过了这一关哈。那最主要是他这个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哈，我觉得我们学习三宝的弟子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哎，他的子女啊，会跟他讲说，哎，你吃素吃那么久了，哈，还会得到。你都不太吃油不太都不吃肉了，还会得到胆囊炎。他说他得了这病了，他是先忏悔啊、哦， 也不怨天尤人，就是我们三宝弟子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嘛。就是他不怨天尤人啊，他说有可能这个是我过去的业嘛，哈。那因为这个不怨天尤人啊，自己肯忏悔，所以他在整个的过程中，包括找到好的医生，包括整个手术的过程都非常顺利。所以皈依三宝，使我们这个化凶为吉啊，化难成祥哈。这个题外话哈，那一切都不值得皈依啊，唯有三宝才是真正的皈依处啊，这个不是自赞为他啊，所以这个当然导师是智慧者，他要从两个方面啊，事实跟理由两方面来得到结论哈。在事实上哈，就是说释迦佛成佛不久啊，所以创造这个神啊，梵天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梵天啊，他从天上下来啊，恳请如来说法。他觉得哈，他对他的儿女啊，这瓜胡，他自以为这个我们众生啊是他创造了，是他的儿女，自以为是他的儿女。哦，这个梵天王说：“哦，这些儿女哦，实在毫无办法的，请释迦佛答应他哦，所以释迦佛才大转法轮救度人类。那梵天王也就做了佛的弟子，得到了离欲的圣果。这个当然这有出处哈，看我们的注脚23、23《中阿含经》啊。”这个《梵天请佛经》里面有哈，这个各位可以去查哈。这个是要谈到这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这样哈。这个梵天王来请佛来这个说法哈，还有这个过去世中跟玉皇大帝神格相近的第四天哈，那自己知道快死了哈，他知道他自己快要这个，不幸的是。他死了要堕入这个猪胎中哈，第四天他忧愁苦恼啊，去请大梵天王、大自在天等设法，甚至天南地北、山中水边，到处是去请问鬼神啊，跟外道仙人，他结果都是一切徒然。末了他遇到佛陀啊，听佛说法，这才救免了猪胎的厄运，还生天国。啊，这个，所以这个他刚刚的天南地北、山中水边啊，皈依处处求啊，求十方啊，哈、啊。可是就近的皈依处、啊、还是三宝最吉祥啊，啊，所以多神教的大神跟一神教的创造神，就是我们刚才毒贩嘛，哈、啊。都非皈依佛不可了，所以事实上是这样，皈依处处求，求之遍十方，这个正是第四天的亲身经历啊，这个有事实，有经典可以记载啊。接着我们就是来讲理由，所以我们底下就是要赞叹这个三宝的功德，说明三宝功德的究竟啊，三宝的究竟，所以真是众生的皈依处哈，众生的皈依处。好，我们翻开这个讲义14页，这个很好的一句句子哈，正法以为身哈，净慧以为命哈，智月朗秋空哈。礼佛两足尊啊，礼佛两足尊哦，所以这个偈颂很美，这个可还可以背起来啊。这个佛呢是以正法为身呢，佛以正法为他的法身呢。佛是梵语，意思是觉者哈。那么佛所觉证的是正法，正法也可译为妙法。法是可轨则啦哈，轨则，这个火 规则哈，不变不失的。所以正法是中正而不偏斜的，微妙而非浅显的真理，这是永久性的、普遍性的、绝对的真理哈。所以圆满觉证的正法才名为佛，所以佛是以正法为身的，名为法身，也就是绝对真理的具体显现者哈。所以我们常常有听到一句偈嘛哈，有没有听过？就是见缘起即见法啊，见法即见佛啊。那我想有一些比较初学的这句偈可能不一定听得懂。那我们想说这个法的定义是鬼执，就是不变的啊，不变不失的哈。其实有一个什么是这个叫做这个正法呢？我们谈到这个八正道，八正道其实一个就是一个正法，就是一个中道法，就是一个中道法。举个例啊，这个导师曾经有讲过，说八正道为什么是这个古仙人道哈？自古以来，佛还没出世就有这个八正道。那么导师有曾经讲说，这个阿难在佛快要灭度的时候，有向佛请法嘛？哈，那个佛你灭度之后要怎么样呢？他说，你要皈依法啊。那他叫他要皈依法啊，自皈依法啊，皈依。那底下又讲说，以四念处为皈依嘛？哈，那其实这个四念处观受身法，四念处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念啊，所以啊，这个正法以为生，我们以这个正法以为生哈，所以八正道也是一个法的规则，它是不变不失的啊。从佛还没出世，古仙人到现在哈，还都是不变不失的规则哈。所以佛以这个正法为生哈啊，那另外，净慧以清净的智慧以为命哈。佛为什么能圆满觉证呢？因为佛有无漏啊，就是离一切烦恼杂染的清净智慧，所以他的智慧是最清净哈。法身慧命啊，净慧以为命，所以觉证的正法也就最清净啊，所以称为最清净的法界。啊，法界就是法身了，一切平等无差别嘛，哈，法身也是平等无差别，哈。正法呢是无往而不在的，哈，所以它不增不减，哈，迷了也不损减，觉证了也不增，也没有增多，不增不减啊，正法是不增不减的，啊，有净慧清净的智慧，才能正觉到清净的正法，所以法身慧命，佛以净慧为命，称为慧命哈。所以法身跟慧命的统一啊，就是佛啊，就是佛。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接着我们来解释智月朗秋空哈，朗为秋天的空哈，用这个秋天的天空啊，明月在秋天的天空。佛的智慧跟明月一样哈。净慧的体证正法，就好像明月朗照在秋月的晴空一样，这个时候啊，没有云啊，月光皎洁啊，蔚蓝色的虚空啊，在月光中也分外的清净啊。这是说清净觉照的佛智啊，彻底的正觉正法，正法也究竟清净显现于净慧之中。所以我们经典上说，菩萨清凉月，游于毕竟空。啊，他导师说，菩萨的清凉月啊，游于毕竟空，菩萨尚且如此，何况是佛呢？哈，好，那礼佛两足尊哈，我们今天可能也就大概就是讲到这里哈。法身以慧命啊，到底彻底圆满啊。这个是值得众生归敬的哈。那敬是敬礼哈，如我们礼拜问讯，这个是身体的礼敬哈。 赞叹功德是我们语的礼敬啊，那么我们潜信恭敬是义，我们的义啊，义礼，这样的三业礼敬啊，表示我们对于佛的归信啊，身口意三业啊，这个就是敬礼这个佛的归信哈、啊。我们好，所以两足尊有两种意思哈、啊，两足尊啊。第一个两足是指人类啊，能机卡啊，两足，佛是人类中最尊胜者，所以叫做名两足尊啊，两足尊。如经典说的正觉两足尊哈，正觉就是正觉就是指佛啊，是人类的最尊胜啊。身马四足胜，这个是杂含经里面来的了哈。到底这个身马是什么意思？要稍微解释一下。身马，身马就是比在属于，如果解释应该是属于纯种马或是最高贵的马啊，所以是比如说在是也是最高贵的意思的哈。身马赤足胜啊，另外的两足啊是指这个福德跟智慧的圆满哈。佛是福德与智慧的圆满，那么佛有大福德与大智慧呢啊，不但是佛啊，大菩萨等也都是如此的。但在福德与智慧圆满的圣者中啊，佛是最尊最圣的，所以名两足尊啊。在福德与智慧，就是说菩萨圣者也是都福德与智慧圆满啊，可是佛是最尊最圣的，所以名为两足尊啊。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哈，就是把从这个序啊，然后讲到这个归敬三宝，归敬三宝哈。好，那么时间到了哈，我们就一起来这个回向啊，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